单灵玉回头一看，跟踪自己这个人年纪在个35、36岁，中等身材，体格健壮，往脸上看，面似淡金，五官端正，海下微微的胡子茬，头戴宝蓝色的扎巾，迎门高拉三叉四五叶鬓边带，碗口大，素绒球，英雄胆，皮耳口腮，身穿宝蓝色的剑袖，胸勒十字派，腰扎丝纶大带，下边大叉兜裆滚裤，足蹬薄底快靴，背背一对钢鞭呢，开场在身上系着呢。这个人呢挺怪，五官挺好，有特殊地方。哪特殊呢？他这耳朵长得大，颜色和脸不一样，面色淡金，是黄脸儿，唯独耳朵是白的，白的透明，就好像啊精粉饺子皮儿煮完了把它晾干了，白的透亮。灵玉一愣，坏，这是于文国的人，可能是。这个人看见单灵玉也呆呆的发愣，是他不是呢？两人看了半天，灵玉没说话，这就各怀心腹事，尽在不言中。灵玉一学战马，啪，边走边琢磨，是我多心多想啊，还真是这个人认识我，看我哪块有破绽，跟踪我，我再试试。他很快追上蔡向南，向南呐，哎，咱们住店好吗？你问问侯公子。
哎，好。喂，小女婿，相好的。
他管侯德志啊叫小女婿，相好的。
干什么？我哥哥说了要住店。
哦，好啊，到哪儿住啊？你们说在哪儿，咱们在哪儿。
好。
前面是个大镇子，叫何燕镇。何燕镇呢有上千户人家，三趟大街。弟兄几个人进了镇子，不敢骑马，怕撞了人，下了马，牵着缰绳，踏踏踏往里走。单灵玉心里有事，他想找个大店房，往里走不远，坐北向南一座大店房啊，呵，前后三层院子，门脸六间，六间门脸是饭店，客人呢穿堂而过，可以到后院，后院啊正中间六间正房，东边三间是一明两暗，西边三间是三个单间各走各的门，东西各四间房子，第三层院就是后院，是掌柜的伙计住的地方。院子里头有马棚可以喂牲口，后门是大车店，进车辆的，门前呢挂着幌子，上边有牌子，上写望河楼，甭问，离黄河边近，所以来个望河楼。门前挂着牌匾，左边匾写着家常便饭，随意小吃，包办酒席，风味独特，名师掌灶，海味俱全。右边匾写着房屋整洁，居住舒适，吃住方便，待客和蔼，公平价廉。灵玉说，哎，我们就住这儿了。他们刚往门前一站，打里边走出个小伙计，21、22岁，头戴一把抓着毡帽地，身穿蓝粗布的衣服，腰里系着围裙，肩膀头搭着手巾，嘿，长得干干净净，收拾利利索索的，嗓门亮亮堂堂的。几位客爷，您是吃饭吗？林玉说，不但吃饭，我们还要在这住下。好了，里边请啊。有人将马匹从后院拉进去，拴在槽头，刷喂一溜。随后单灵玉领着那哥两个来到里边，因为灵玉知道我们三个是女孩，跟徐坤和吴德志保持一定距离。侯德志和徐坤呢心里也琢磨，这单公子挺好，可是不知道为什么跟自己不近，不在一块并肩走 也不说说笑笑打打闹闹，既然这样，咱们呢也别和人套近乎，我们是当官的，人家是老百姓，有拘束。就这样，单灵玉住在东屋一明两暗的三间。为什么住俩屋呢？给蔡向南单独一屋，他睡觉不老实，咬牙扒的嘴打呼噜，文静和灵玉住一个屋。侯德志和徐坤在西边锦山墙那块要了个单间儿。单灵玉往这一坐，伙计给拿过茶壶茶碗沏上水，您看您吃点什么？先别着急，我们落落汗啊才要吃的。灵玉为什么不着急呢？他听一听，看看后边跟踪的人呢是不是也住店，如果住店那肯定是冲我来的，如果不住店呢没关系。嗯，果不然的，就听外边喊，客爷您住哪儿啊？上房啊厢房，最好住上房，一个人一间的。好了好了，您呢看西边头一间空着呢，您在这儿吧。好了，我的马是战马，好好给我喂喂啊。好的您呐，把马给牵走了。单灵玉一挑帘一看，嘿，跟踪似的人进来了，转身进另个屋。哦，真是啊，哎呀，我怎么就看着眼熟就想不起来呢？灵玉有了心事了。就这样吃罢晚饭，天色将晚，灵玉想，我的脑子比较好使，如果我没记错，跟踪我的人可能是他。哎呀，怎么问呢？他着急，文静知他有事儿。灵玉姐姐你怎么了？妹妹啊，大事不好，你看住在那间屋那个男人，他不是我们中原人大唐人，十镇八九是于文国的奸细。是吗？要这样的话把他宰了不行，咱们无凭无据凭什么宰呀？
抓住他呀，抓住他问他呀。
那他不能说，既然他敢到这来，一定是有目的，我们弄清楚，用破敌之策制擒他为好。文清说，你有什么法啊？是啊，我现在没辙呢。这么办，咱们请请徐将军，叫文静啊将徐坤给叫起来。徐坤来到屋里忙问，单公子什么事儿？哦，刚才进了人，也就是住在对面的那个30多岁男人，我看是于文国的奸细。哦，你有什么证据？这是数年前的事儿了，有人跟我说这么事儿，真长相挺特殊，是这么回事情，可我叫不准呢。徐坤乐了，好吧，待我略施小计。徐坤回到自己屋子里，给拿了身衣服，这身衣服是道袍。徐坤呢，经常化妆成小老道，到外边啊，干嘛算卦去？今天把这身衣服给单灵玉拿来了，告诉灵玉，你需要这么说，只要他一搭茬，你就可以问他。如果真是你说那个人，他是于文国来的，能降把他劝降，他不能降将他置于死地。咱们这么多人对付他一个不要紧。哎呀，单灵玉立刻眉舒目展，暗暗佩服徐坤呐，不愧叫小遗言。那你再教教我，我应该怎么说怎么讲？徐坤把自己想的告诉了单灵玉。单灵说好吧。天色已经很晚了，单灵玉往这一坐呀，拿出宝剑，换好了这身道袍，告诉蔡向南、文静，你们等着我啊。随后他弹剑作歌，晋阳一豪雄，当当背生红云龙，当当当当驰骋大漠北 登山得美名，当当来到中原地，当当当眼前多险凶，欲要脱虎口，无量天尊占卜问前程。他这番话，崔文静、蔡向南像傻子一样。哎哎，凌玉啊，你疯了？你干嘛呢？干什么呢？嘘，不要言语。可这声音已经传到了对面屋内，对面屋这个人听了这番歌词，机灵打个寒战。啊，这什么人呢？怎么说的是我？晋阳一豪雄，背胜红云龙，驰骋大漠北，登山得美名，来到中原地，眼前多险凶，欲要脱虎口，战不问前程。他是顺嘴说出来的呢，还是有意点我呢？不好，这人为什么害怕呀？真叫单灵玉说对了，猜对了，此人正是于文国的奸细呀。这个人了不得呀，他在于文国官拜护国军副监军第一高手，福姓欧阳，名赤龙，人送外号小五鼠玉佛手银边将。那么这欧阳跑这儿干什么来呢？书中暗表，自从于文化及的后代逃到了大沙漠，自立于文国，那还不说呢，他们把当初啊在隋朝十八路反王的残兵败将，以及大隋朝的残渣余孽，一律都集中到大沙漠，在于文国内。这于文国藏污纳垢，于文国是谁成立的呢？当初老国王是于文化及的儿子于文成雄，现在于文成雄把这位置让给他的儿子于文昭，于文昭就是沙里可汗。怎么叫这么名呢？沙里表示他跟大唐朝皇家有仇，大唐朝皇帝不都姓李吗？所以沙里可汗，少数民族国王啊都叫可汗。于文昭啊有几个兄弟能征惯战，他二弟于文德现在是兵马大元帅，先锋官于文江，大将于文山，还有姐姐老公主于文美竹、于文燕，镇南王高德利、燕北王孟显章、白鹤王司马谷、阴山王周兰泰，谋士沙江乌可，还有护国大法师追命阎罗，军士宅行幻月、踏遍乾坤无敌、风流真人冯斌、冯道长。文元光在那儿还是副官呢，他们在这块呢除了自己招兵买马，还有当初带过来的将官以外，又把周围的小部落都给打服了，也都归他所管，一共有20万兵，派10万兵攻打雁门关。他认为李世民带着瓦岗寨的老将们出征了，朝大空虚，无有良将，趁势打到长安。他是那么想的，能不能办到这可不是容易事啊。于文国的狗头军士出主意，兵分两路，一部分奔灞水长安，一部分奔河南。为什么呢？两支队伍好遥相呼应啊，免得就一条路进军，一旦被大唐人马吃掉了没有接应。更主要奔河南这支军队啊，他为了取洛阳，洛阳太富了，到那儿之后我们能补充给养。可做梦都没想到，这队伍啊在山西没费多大劲儿，夺下好多村镇县城，把太原也拿下了。由于柴绍带兵取太原， 这边打得非常激烈，他们又重新派兵去洛阳。等来到了黄河岸，才知道洛阳可望不可及。因为什么呢？黄河渡口的对岸南岸有灵关寨，这个熊阔江啊，他占据灵关寨，控制黄河沿线好长好长的百里之遥，你想过去必须把灵关寨的兵马打败。这件事事先于文国人有准备，已经往灵关寨派人了，其中二寨主楚天雄就是灵关寨派去的奸细。到那几年了，五年了，到那之后取得熊阔江的信任，俩人结盟拜了把兄弟，当了二把手二寨主。他在这暗地里招兵买马，找了不少的心腹，现在手下有七八百人了，只等于文国派来人里应外合杀了熊阔江，把灵关山所有的财产粮草送到黄土城。现在由于大唐朝派人马杰为元帅，柴绍当监军，到太原交战，惊动了于文昭。于文昭和他军事一商量，说现在该用灵关寨的人了，怎么办呢？一来补给粮饷，二来那还有三千人，也可以拔掉我们眼中钉肉中刺，派谁去呢？正在为难，朝中又出事了。前文我讲过，于文昭的姐姐于文美竹老公主，她的丈夫就是杜明坤，这两口子生了三个儿子，三儿子杜天亮呢一直住在河南，为的是跟孙永泰学功夫，后来呢招了孙永泰家的养老女婿，十年了，于文美竹看不见儿子难受啊，想得闹心，就跟他丈夫老驸马杜明坤说了，去把我儿子给我接回来。杜明坤就来到了河南，嘿，到河南被老英雄江万川一掌给打吐血而亡，死了。老公主不知道啊，又派人到河南送信儿去接他的三个儿子，这个人一去没回来，老公主就知道不好了，病得卧床不起呀、啊、哎呦，我老头子去活不见人死不见尸，没信儿了，又派人去又没信儿了，恐怕我这三儿子三儿媳妇性命难保。他去找他的兄弟，快接我儿子去。他兄弟于文昭一想，我这老黄姐病成这样，这可得派个好人，派谁去？琢磨半天就想到了欧阳赤龙。欧阳赤龙外号叫小巫鼠啊，怎么小巫鼠啊？这个家伙有绝技，干嘛呢？登山越岭，如走平地，什么鼠也没有，这种鼠啊跑得快。一对银鞭没遇个对手，他又是山西人，对那地方情况又熟悉，叫他去。第一接三公子杜天亮，第二到灵关寨去找楚天雄，传谕令告诉楚天雄，能够收降于文江就收下，不收下将他置于死地，这支人马赶快拉到黄河岸接应于文国的大兵。欧阳赤龙身负重任，带着国王的谕令，带着腰牌，还有老公主的书信，准备登城。临出发前，老公主将他叫到身旁，赤龙将军呐、啊，我的老头子一去不归，我儿子音信皆无，现在我要不行了，我这口气呀、啊、不能咽，不见着我三儿子我等着。我三儿子外号叫长剑书生，背的是他父亲那口长虹歃血剑，那口剑你不是见过吗？我见过。哎，无论如何把他接来啊。好，就这样启程了。等他踏到中州地，心里也害怕呀，为什么呢？这个异国他乡啊，在黄土城怎么的好说，到这儿大唐地界 我是宇文国的奸细，一旦被人发现，性命难保，我身负重托。上哪儿去呢？先到孙家铺去找杜天亮。哎呀，离这挺远，离这最近的守黄河边的就是灵官寨，我还是啊先找楚天雄，跟他说清楚，叫他说服熊阔江投降归顺，准备好两台车，然后呢我去找杜天亮，领着三公子和他妻子到灵官寨会齐，我们一块儿过黄河往北上。打定主意，他奔灵官寨，走在中途看见单灵玉。他为什么看着单灵玉眼熟呢？是因为单灵玉背着长虹歃血剑，他认识这口剑呢。这口剑的花纹灯笼穗，哎呀，这不是老驸马杜明坤的吗？老驸马杜明坤把剑给他儿子三公子杜天亮了。那么眼前这个人是不是杜天亮啊？单灵玉回身，他一看，嘿，这小公子长得白白净净的，20岁刚过，像冲这个剑，冲着模样，长剑书生，是他。他想过去说话，又一想事关重要，我不能随便张嘴，而出岔怎么办呢？所以他没言语。单灵玉看他眼熟呢，是因为有一件事儿在脑子里磕板了。故此俩人一前一后住店房了。来到店里，单灵玉为了试探一下，在徐坤寿一下念了挂歌。欧阳赤龙一听，什么晋阳一豪雄，不错，我是晋阳人，背生红云龙，我叫赤龙，背后有块鸡是红龙。他是有意无意啊，不好，我得仔细追问。想到这儿，他来到院内，冲着灵玉的屋抱拳拱手，哎呀，里边作歌之人是哪位，请过来相见。单灵玉一听，嘿，这有人搭茬，搭茬就好办。单灵玉赶紧出来了，来到了外边，看看眼前的人。欧阳赤龙一看，哟呵，这怎么是个小老道啊？他仔细一看，这不是半道上我追那个人像杜天亮那个人吗？怎么道家打扮呢？怪哉，请问公子尊姓大名？啊，我是河南金方寨的人，在下姓单，只算卦问卜为业。欧阳赤龙一听，什么姓单，不是姓杜，那就不是杜天亮。哎呀，他怎么有长虹歃血剑呢？那么公子是不是请到我的房内？我是孤身一个人，一个人不喝酒，俩人不耍钱，一个人没意思，咱们共同把盏对酒吟歌，你看如何？好啊，那我招扰你了，请请。说着两人来到欧阳赤龙的屋子里，面里面坐下，叫伙计准备好了酒菜，将酒倒上。单公子啊，你这身打扮是何意啊？我也是有钱家人，后来找把天火，家破人亡，得遇奇人，我跟这个人学的八卦周易，以算卦相面为业。哦，既然以算卦相面为业，你能不能给我算一算呢？单灵玉说，好啊，既然这样，你报出你的生辰八字，我给你算上一算。单灵玉拒收欧阳赤龙，巧得灵官寨。